好，第三种呢，十个随念，哪十个随念呢？随念的意思呢，就是说一直意念，好，一直意念。第一个是佛，啊，随念，一直意念佛的品德，佛有多少个品德啊？九个啊，有九个品德啊。比如说第一个是阿罗汉，阿罗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断除所有的烦恼，叫做阿罗汉。或者是最胜供应，最智得天与人的供养，叫做阿罗汉。所以你就一直观想啊，这个佛的功德。如果你前世有遇过佛的话，你在观想佛像或者在观想佛的功德的话呢，你就可以看到前世你遇到的佛，他那个真佛就会出现在你面前。但是如果你前世没有遇到，比如说前世是释迦牟尼佛，如果你前世呢没有遇到佛陀的话，你在观的时候呢，那个佛陀的真相呢就不会出现，那也没有关系，你就取你平常遇到过的佛像来观。你先观佛像五分钟十分钟过后呢，你开始观他的德行了。观他的德行，比如说他是阿罗汉，他是正等正觉佛陀、啊、他是善士，他是天人师啊，你就观他的德行啊。在观德行的时候，佛像就不再重要了啊。在爬坳的时候，很多人当他观这个佛随念的时候，因为他前世有看到佛，那个真佛出来的时候呢啊，每个人都流泪，很多人都啊都流泪。嗯，好，这个是佛随念啊。佛随念只能够达到进行定，不能够达到安止定。为什么？因为佛的德行呢是非常的深奥，我们不能够真正的了解的，而且他你要观他很多的啊，比如说阿罗汉，他是啊斩啊，他是灭除所有的烦恼啊，斩断轮回之根，所以他叫阿罗汉。你一直要这样起观，所以变成你的思想，你的心呢有一个寻，那个维达嘎那个寻呢比较忙，所以你不能够证道出禅，只能够证道进行定。好，第二个是法有几个功品德，有六个啊，不知道的回去读清净道论啊，清净道论都写得很清楚，怎么修呢？清净道论写得很清楚啊，身也是啊，怎么就是身就是随念一直意念身邪的品德啊，戒呢，戒你就随念你的戒行，比如说你从第一天守五戒开始到现在。你都没有破过戒，那你就一直随念，你一直想，哦，我的戒是很纯净的，我从来都没有破过戒。你一直想你的戒行，这样你就会升起很多欢喜心，你的心呢就能够啊定在你的啊戒行方面，啊你就能够证到进行定。舍呢，这个舍是包括，这个舍的意思是什么？布施的意思，啊舍布施，你可以。比如说你是个很乐于布施的人啊，非常乐于布施，你就取你那个你乐于布施那个啊那个慷慨大方，一直啊一直观念啊，一直观想你的啊你布施啊等等你的大方啊，一直观，这样的话你可以证到进行定。天呢，天是随念或者是观想天人，他们为什么会出生在天界呢？是因为他们的智慧啊，他们的对佛法生的信心，以及他们的多闻啊，多闻佛法等等。那你就讲啊，我也有这种信心，我也有这种智慧，我有这种多闻啊，所以你就一这样观啊，这种叫做天随念啊。接着下来呢，机止啊，机止呢是观涅槃的机进啊，机止是观涅槃的机进啊。另外一个呢是死，怎么观死呢？你就观说哦啊，死亡是任何时刻都会发生的啊，死亡是任何时刻都会发生的，你一直观啊啊死啊，我一出门可能一不小心啊被车撞了，死亡马上发生，所以任何时刻我都会死啊，所以你一直观这样观啊死，这个观死呢？在佛陀时代呢，也是所有比丘们啊必修的一个法门。为什么呢？ 因为作为一个比丘，有时候我们会升起什么呢？懒惰啊，因为一直禅修禅修，有时没有进步的时候，有时候会懒惰了。懒惰的时候，你就要观死随念了。你想到说啊，我可能每一个时段我都会死的话呢，那我的禅修还没有进展，你就会升起什么恐惧感啊，恐惧感，你的恐惧，这样他就会，你就会记起你的上进心啊，所以这个死呢，观死呢，对记起你的精进勇猛呢是非常有用处的啊，所以在佛陀时代是必修的业处啊，佛随念也是必修的业处。刚才讲到不净观也是必修的业处，佛随念也是啊。但在修行的过程中呢，有时候你的信心会退失啊，有时候你会信心退失，那个时候呢，你就要观佛随念了啊。心清净就是修止禅啊，心清净包括净心定跟安止定啊，所有的四十种法门，任何一种呢都可以达到这个心清净。第三个呢是见清净，见清净呢就是我们要分辨了，分辨什么是明，什么是明，明是明包括什么呢？明包括心根心所，然后我们要分辨色，色包括什么？二十八种色法，你要去分辨它。比如说色法呢，你要怎么去分辨呢？你要怎么去观这个色法啊？就是你先从四大分别观啊，你观到你的身体剩下好像冰块啊，像冰块这样，然后你在这个冰块里面找什么空间，当你找到空间之后呢，这个冰块就会粉碎成为什么色聚啊，成为色聚，那你就分析一粒色聚里面的地水火风色香味实数，一粒一粒分析，一个一个分析，这样你就开始哈，开始先观色法了啊。然后过后呢，有的不只有八个，有的有多少个？九个，加上命根就九个，然后加上眼镜色就十个，或者是耳镜色，所以你要一个一个的去分析这个色法啊。当你这样一个一个分析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色法不是我，不是我的，不是我自己。那你就破除什么我见啊，破除我见啊。同样的，当你分析这个明法呢，你怎么分析呢？比如说当分析明法，你一定要观它的心路过程，还记得吗？心路过程有多少个？五门心路过程有多少个？十七个啊。那你要去分析心路过程跟离心路过程，你就要分析这两个。比如说你证到初禅，你要怎么观初禅的明法啊，给你一些实修的例子，你怎么观呢？初禅有多少个明法？34个。 OK， 怎么观啊？刚才已经讲过，你进入初禅过后，你初定，然后你观禅支嘛，五个禅支，在有分那边观你的禅支，你找到过后呢，那么你就开始观啊。34个，第一个是什么？34个初禅，34个明法，第一个是什么？四心王，一个四，那你就观，观里面找那个四啊。你感知到了过后呢，你就找第二个处啊，一个一个增加找处啊。你感觉到过后呢，处是处是什么意思？把所缘跟事连接起来，你会感受到的哦，有这样的感受，你就知道这个就是处。找到过后你就找受，受是什么意思啊？体验所缘啊，体验所缘的乐或者是苦或者是舍啊，你就感觉到哎，有体验所缘，那个就是乐。然后想，想是什么？标志所缘。所以你一个找到一个，就一个一个增加到34个。实修的时候就是要这样修啊，那你就分别这个啊，这个是眼门心路，这是耳门心路，意门心路等等，你一个一个去分析啊。这个是塑形心，塑形心有多少个，你一个一个分析。当你这样分析这个明法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再有这个邪见，认为说这个明法是我自己，它是我的，你不会再有，你就破除了这个我见啊。所以叫做见清净，见清净就是 去破除永恒之我的邪见，叫做见清净。所以这个分别啊，你就分别的明，什么是明，什么是色。过后呢，不只是这样，你还要分别什么呢？明法与色法的特相、作用、现起与静因。啊，比如说明法八卦心王，心的特相是什么？啊，你们读了，心的特相是什么？四支目标啊，四支目标，你要去分辨哦。心的特相是四支目标，那心的作用呢？心的作用是作为诸心所的前导者，它的作用啊，就是说你要分辨它的现起，它呈现在你心中的经验是怎样的，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心呢，是一个相续不断的过程啊。当你在一直观的时候，你就心一升起就灭，一升起就灭，诶，所以它呈现在你心中的经验是一个相续不断的过程，你就不会再有一个我。你怎么可能认为他是我呢？他生了就灭，生了就灭。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哎，你停一下啊，心停一下，停一下。如果是你的话，你就可以叫他停，对不对？比如说我这个纸是我的，我跟他拉进来，我就可以拉进来；我要拉出去，我就拉，因为他是我的嘛，我可以控制他嘛。但是心，因为他不是你的，所以你没有办法控制。心暂停，不行啊，他一生就灭，他不听你的话，所以心不是我的啊。你我认为你是，你认为心是我在那里是由。啊啊，邪见呢？啊，同样的啊，这个是啊，你怎么观明法的特相、作用、现起跟静因啊？心的静因是什么啊？静因是它最接近的原因。为什么心会升起呢？是因为明色，也是明色啊，因为有心所心啊，心不能够单独升起嘛，它要跟心所在一起，那它要依靠心所依处，心所依处是色法。啊，所以心的静因呢是明色啊，所以你要一个一个这样观，所以这个是非常深奥的啊。如果我没有去爬奥禅爬奥道场，我也没有机会认识这个法。刚开始我觉得这个法真的是不可思议啊，这么深怎么可以观得到呢？啊，所以我在爬奥挣扎了很久，实在是不能相信，不能够接受有这么深的法啊。而且在那个时候呢，他们小禅的时候呢是当众小禅的，因为我是从另外一间道场，我在另外一间道场修了六年啊，他们是修毗婆舍那的，直接进入毗婆舍那。所以我一转到爬奥道场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以前六年我在修行，我的老师就跟我讲说，现代的社会呢很少有机会，很少有人会证到禅那啊，你要修行禅那呢，你要去到丛林里面离群独居。所以给我们这种印象，现代的人这么 modern computer computer 电脑时代，要禅呢好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这是老师给我们的那种impact 啊，叫什么，老师给我们那种印象，所以在我们心中我们就认为说，哦，禅那是不可能的啊，要离群独居，现在这个社会要去那里离群独居，所以就认为禅那是不可能啊。一来到帕奥他们小禅的时候啊，哇，进入二禅、三禅、四禅，然后下禅过后啊，叭叭叭叭到处讲话，然后一进入禅堂又进入二禅、三禅、四禅，哇，真的是不可以想象哦。我们以前修行六年呢，我在另外一间道场修行三年都很少讲话的，很少看到我开口讲话。那修行六年呢，什么禅那都没有啊，那又要控制自己不可以讲话。那来到爬奥道场呢，他们时常讲话的，但是一进入禅堂又可以进入禅那。哇，你真的是啊，真的是觉得他们不可思议啊，但是又不能接受他禅那到底是真的假的，怎么这么容易？在我印象中，因为我被洗脑过，是不是很难的，非常难的，对他们讲这么容易，而且他们很快乐啊，但平常的生活又很快乐，不像我们修行哦啊，一步一步啊，苦，很苦。我说怎么会这样，差别很多哦，他们又自在，我们修到这么痛苦又没有禅那哦，又很苦，一句话也不能讲，那又不能东看西看，整天要看下面，看到我整个肩膀现在僵硬掉啊，我六年的修行肩膀已经僵硬掉了。所以 compare 啊，比较起来就会觉得说怎么差别这么多啊。所以刚开始不大相信他们的啊，所以要回去的承受不了不大相信啊。后来啊，经过啊不断啊 不断的熏陶哈、啊，最后还是啊能够接受，那还是禅那而已哦，还没有到观禅哦。这个观禅后来直到观禅这么深，哇，更加是不可思议。好、哦，所以你们有机会哈、哦，应该啊、哦、多学习这个法，好、哦，有机会给自己一个机会。好、哦，我不讲这些，你们不会珍惜哦，你们不会珍惜，以为说哦很容易的，我还是不会去珍惜这种法。好、哦，你讲出来你就知道哦，原来是哦，我们是经过很多。不必要的哈、啊，走了一些很多不必要走的路才发现到这条路哦。那你们有些还没有开始的呢，今天有机会听到哈、啊，那你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啊、佛陀讲他的法是 Ahi Basiko， Ahi Basiko 就是来看，他没有叫你一定要、啊、你来看呢、啊，你看了你自己修到了你自己做你自己知道、啊、好，这是题外话啊。现在进入辨识啊，见清净呢，辨识明法与设法的特相作用现起跟静因啊。所以刚才已经讲到了啊，心，那如果是设法呢，比如说设法啊，地水火风，我们举水好了啊，水是设法，你要辨别它的水的特相是什么，流动啊，你要辨别它的特相，然后水的作用呢是增长其他橘生色法啊，水的作用你要去辨别它啊，那水的现起呢，就是把同一粒色聚里的诸色呢连在一起，使到它们不会分散啊。然后水的静因呢是其他三大地火风，它们是互相依靠的，所以你这样要一个一个28个色法呢，你要一个一个的去分析它的特相作用现起跟静因。当你这样分析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发现到了这些心所跟水呢，它有它各自的作用，有各自的特相，它并不是一个我、啊、它背后呢没有一个主宰的我存在、啊、你就会有这种怎么讲，你会这种发现，你有这种体验啊。从那个时刻呢，你就破除了啊我的邪见，破除了我见，这个是第一个字，叫做名色分别字，增进你的信心。那你说你懒惰呢，你叫观死随念，你可以把自己想象为一具尸体，然后倒在地上，那就观死，好，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对这个死呢啊，产生一种恐惧。你应该做的，好、啊，你应该修行的，你还没有修呢，所以你就会激发你的啊上进心。接着下来呢是身智念，身智念是观我们身体的32个身分。我们的身体是由三十二个部分组成的嘛？好、啊，第一个是头发、毛、指甲、牙齿、皮，然后再。里面肾脏、心脏、肺等等，关直到尿是最后一个、哦、你这样关从头到尿，然后从尿又在头发，从头发到尿，从尿到头发，一直关32个、哦、关它的不净、哦、如果是在缅甸爬澳文，我们关是这样关，从头发关到尿过后呢，自己所以你一看到就可以看到它的，你会觉得很恶心、哦、你本来执着以为是漂亮的身体呢，其实是充满着什么肮脏污秽，那你又恶心。有的人关到、啊、不能吃、啊、不能几天不能吃饭，太恶心了，看到饭就看到好像32身分这样，不能够吃饭，所以就会怎么就不会再执着你的身体，所以也有很多好处、啊、那关完自己呢啊，在爬澳啊，我们在缅甸爬澳的时候，在关完自己呢，要关对方内外嘛。如果有人坐在你前面打坐，你也关他的32身分，从他的头发直关到他的尿，然后从他的尿又关到他的头发，你也可以看到那个人没有一个人只有32身分啊。然后你再推，慢慢的从第一个推到10个，再远一点，可能推到你家里，可能推到吉隆坡，推到吉隆坡，推到全世界。所以因为那时候你有光、哦、你的光很强，因为定力的光，你的光一照过去呢，很多人就呈现出来， 哦，那呈现出来的人呢，你就观他的32身分，动物也是一样。哦，你的光一照过去呢，动物有的动物啊，水中的动物啊，或是人啊，所有都出来，你就观他们的32身分，你看到的都是32身分，没有人没有动物，就是32身分。那个时候你还会执着于对方吗？啊，你不会执着于对方。好，所以这个跟不净观也是很有好处。如果你执着于异性的话呢，你就观他的32身分，观了过后呢，他要靠近你的话你就逃了啊。但如果要靠近你，平常你如果你没有观他靠近你了，你就哇非常欢喜啊，好像甜蜜蜜这样。现在你观了他32身分呢，如果他靠近你呢，你跑得没这么快啊，因为你厌恶感很强啊。所以这些呢都是非常有用处的，嗯，包括你制作你自己的身体，然后你就观这32身分。接着另外一个呢，在这个身之念观32身分，在佛陀时代呢，很多比丘呢，他们在剃度、在剃头的时候，啊，其他的比丘就会念啊，可能他们自己念，或者其他比丘就会念这32身分啊，头发、皮肤、牙齿都是肮脏的，念还没有念完的时候呢，波罗蜜很好的已经证到阿罗汉了。这个就是这个32身分，在缅甸我们出家的时候、剃度的时候，他们也会念这个哈、啊，从头到脚呢都是充满着不净的啊，头发是不净的，牙齿是不净的啊，指甲是不净的，这样念。但是现代时代了，念完了再念50遍也没有一个人证到阿罗汉啊，因为现在已经。我们的慧根太差了啊！好，接着下来呢是安般念啊，这个是你们最熟悉的安般念。所有的佛陀呢，一定是从安般念开始。啊、安般念是克制散乱心散乱杂念最好的一个方法啊，也是在所有的这个40种业处呢，安般念是最容易修的。为什么呢？因为呼吸24小时跟你在一起，你不呼吸你就死亡。所以呼吸呢一直跟你在一起，你无时无刻呢都在呼吸啊。唯一的难处呢，就是要把心专注在它，这个是唯一的难处。它法门很容易，但是要把你的心定在你的呼吸呢，这一个就比较难啊。它不像地片，你还要出去外面画一个地，画一个圆圈，然后注意地，然后跑回去看，地片不能够出来，怎么办？又再回去，又再看，哦，又不能出来，又再回去，所以要跑来跑去。但是这个安般念不用，它24小时跟在你身边，所以它很容易修。随念呢，从佛随念到死随念呢，只能够到进行定。身自念呢，身自念或者是32身分呢？能够到初禅啊，安般念呢能够到五禅啊。好，接着下来是四无量心。为什么叫做无量呢？因为他必须把他们遍布至十方一切无量的众生，叫做四无量。这个四无量是取众生为所缘，取人啊，人啊，天神等等为所缘。第一个叫做慈心禅。慈心禅，刚才我们有讲到有三个必修的业处，哪三个记得吗？来，你们讲哪三个？你们回答。刚才我们有讲有三个在佛陀时代必修的业处，哪三个？佛随念，死随念，不净观，死随念跟佛随念三个，再加上这个慈心禅，这四个是佛陀时代必修的法门，叫做四护卫禅啊，四护保护的护啊，护卫保卫的卫，四护卫禅，因为它保护我们不受什么，不受外界的干扰。这个慈心禅呢，他要取什么对象为所缘呢？他要取快乐的啊， 快乐的众生为所缘，啊啊，然后他取快乐，第一个他一定要先送给自己，啊，愿我脱离一切危险，愿我脱离内心的痛苦，愿我脱离身体上的痛苦，愿我平安快乐，有四个愿，啊，任何一个愿呢都可以达到三禅，啊，刚开始的时候你先送给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你要体验自己真的愿自己呢平安快乐，愿自己呢脱离一切危险，啊，你才能够推到别人去。同样的，一切众生自己啊，希望自己脱离一切内心的痛苦呢，同样的啊，一切众生呢也是希望他们脱离，他们自己也是希望能够脱离内心的痛苦啊，推己及人，这样的话你容易产生慈心。第一个目标，你修这个慈心禅呢，你不可以送给已经往生的人，比如说你父母已经往生了，哎，我要送给我父母慈心是没有效的啊。第一个不可以送给已经死去的人啊。第二个呢，不可以送给异性，如果你是男的，你不可以送给，你不可以做这个慈心禅给女的，如果你是女的呢，你不可以送给男的，为什么？会产生爱欲啊，比如说你刚开始还不是很爱他，你做了过后，哎，很爱上他怎么办？所以不可以，刚开始呢不可以送给异性，但是如果你很熟练了过后啊，你可以送给一切女人，比如你是男的，你送给一切女人就可以，不要单独啊，单独很容易产生爱欲啊。好像在佛陀好像在以前有一个男的啊，他就送这个慈心禅给他，他说慈心禅要送给亲爱的人嘛，啊，他就选他太太，就送给他太太，送完过后，结果半夜了去敲太太的门了，整夜要见他太太，所以这个慈心禅不可以送给异性啊。另外一个呢，他是送给他往生的老师，结果呢，不论他怎么多送这个慈心呢，他都没有办法证到禅呐。后来他的指导老师呢就跟他讲说，你回去探望你的老师吧，你送给那个慈心禅的那个老师。所以他就回去看，结果呢才发现到他老师已经往生了。所以你送给往生的人呢，你没有办法证到禅呐啊。所以这两个呢啊，异性跟往生的人，你不可以对他们修这个慈心禅。可以，它要分层次。第一个目标呢，慈心禅的第一个目标是送给你敬爱的老师，先不要送给母亲，为什么呢？因为母亲是你很爱的，你送给一个刚开始你对这个慈心禅呢没有什么经验，你是送给一个你非常爱的人的话呢，会产生情绪上的波动啊，所以你送给老师，你母亲你就想到，哎呀，我母亲的痛苦呢，你就跟着流泪，结果没有慈心的话呢，伤心啊，不是慈心变成伤心，伤心是嗔了啊，所以不可以送给。第一个你选择的对象呢，要是敬爱，好像老师，你敬爱的老师，不会很亲，不会像母亲这样亲啊，所以送给他就比较容易升到慈心禅。所以在修慈心禅选择对象很重要，所以第一类人呢，你要送给敬爱的，或者你敬爱的朋友，你尊敬的朋友啊，不要送给儿子啊、女儿啊、母亲等等。第二类人才送给，当你送给亲爱的老师或者是朋友的时候，你证到初禅、二禅、三禅过后呢，你就可以送给第二类的众生。第二类的众生是包括自己的父母、母亲，如果是女的你送给母亲，男的送给父亲，或者送给你的女儿、孩子、姐妹等等啊。第二类是亲爱的人。第三类呢，你要送给什么呢？中立的人。中立，什么叫中立呢？就是你不是很爱，也不恨的，你对他是的感情是没有什么的，不恨也不爱，叫做中立的人。第四个呢，你送给第四类呢，你送给怨敌，送给你的敌人啊，这个会比较难一点啊。你的敌人呢，你已经这么恨他，还要送慈心，还要让他脱离一切快乐，哎，对不起，让他脱离一切痛苦，好像是非常难做到 啊，所以把它放在最后一类。如果你一开始送给燕迪的话，你可能会入气什么入法冲冠啊，可能没有达到效果，所以选择对象很重要啊。最后一类燕迪呢，要放在最后一类。那时候因为已经证到檀那了，要送给燕迪呢会比较容易。好，这慈心禅，所以慈心禅能够帮助我们呢去除什么嗔恨啊，去除嗔恨。如果你是嗔心很重的人呢，这个慈心禅呢是很适合你。另外一个悲，慈心禅只能够到啊第四如果是五禅的话，只能够到第四禅啊。如果是只是啊经典我们讲四禅嘛，论藏我们讲五禅啊。如果说五禅只能够修到第四禅。悲，第二个是悲，悲你要取什么对象呢？你要取痛苦的众生啊，智的悲悯的众生为，然后愿他脱离一切啊痛苦啊，愿他脱离一切痛苦，这样你就能够进入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不能够进入五禅。喜呢，喜你要取什么呢？愉悦的众生，有成就的众生啊，比如说你的朋友很有成就啊，你对他成就感到欢喜呢啊，你念他的成就呢继续增长，不会退失啊，你就许这个啊，你就一直愿他啊，愿他的成就增长不会退失啊，这样一直到正道四禅。第五个舍呢，舍是比较高的，所以你要修舍，你一定要先修慈悲喜，然后你正道从慈悲喜你证到四禅过后呢，你就可以修舍，从舍那边你就直接证到五禅啊。所以修舍没有初禅的啊，没有初禅、二禅、三禅的、四禅的，他从慈悲喜的四禅你就进入舍。要怎么修舍呢啊？你娶那个人，然后你就心中就起观想说啊，虽然我愿你脱离一切痛苦，虽然我愿你的成就继续增长啊，虽然我啊愿你平安快乐，但是这个是我的愿而已。你呢，能够不能够是你的业，你的业力哈？因为业是我们的，才是我们的财产，业才是我们的遗产嘛。所以虽然我这么愿你，但是萨悲萨达甘玛萨嘎，一切啊业是一切众生的遗产啊。所以你这样呢？就虽然我愿你脱离平安愿你脱离一切危险，但是你还是不能够脱离，因为你恶业的关系，那我只能够舍了，我能够做什么，我不能够做什么啊。所以你就这样观，然后你就进入第五禅的舍啊。所以这四种呢，对啊，这个取呢，你取一个人，刚开始是取一个人，慢慢的你把它扩散到全世界啊，全世界人，十方世界，东南西北上下等等，全世界一切众生的人，一直达到这个舍的第五禅。一个众生啊，一个众生呢就达到舍五禅，包括啊一切众生，所以要做很长，这个慈悲喜舍要花比较多时间。接着下来呢，一想，一想是什么想呢？实愿想。什么叫实愿想呢？就是厌讨厌食物，做这个观想啊。因为我们一般人呢，对食物会产生执着啊。我们一般人都喜欢对食物产生执着，所以我们煮呢就要煮自己喜欢吃的，不会煮自己不喜欢吃的。所以很明白的啊，很明显的表示说我们啊喜欢，我们执着有没有食物。那自责有门的食物呢，对修行呢是一种大障碍。比如说你今天吃的不是你想要吃的，不是你喜欢吃的呢，你整天就可能闷闷不乐了，你坐禅就坐不下去了。所以要怎么克服这种对食物的贪呢？你就要修这个实验想。要怎么修法呢？刚开始呢，比如说对比丘，因为这些都是对比丘，对比丘来说的。做一个比丘呢，刚开始他要去托钵，要去托钵，所以他开始就想说托钵的辛苦，为了吃那一餐饭，可能二十分钟就吃完了。但是呢，他从这个村落呢要走到另外一个村落，这个过程呢是蛮辛苦的，有时候下雨 哦，在缅甸下雨还是照样去托钵的，不能够今天下雨哦，不去了，不去你就没得吃，好、哦，所以下大雨呢，还是又不能够拿伞，啊、哦，还冒雨去托钵，那夏天托钵拿伞这是 不可能的事情，啊、哦，不可以拿伞，啊、哦，然后在夏天的时候呢，要被太阳晒，这你想一想到这个托钵的辛苦的话，你就对食物而再也生不起那种贪爱了，哈、哦，所以刚开始你就开始想哦托钵的辛苦。然后拖回来过后呢，然后出门呢受雨淋风吹日晒、啊、有时候半路被蛇咬呢，半路被什么、哦、撞到什么等等，你就想这些种种的痛苦、哦、种种的不方便，然后拖回来呢，把这个食物呢放在嘴巴里呢，你开始要咬了，你上牙齿跟下牙齿开始要咬，一直咬它会不会很累啊？我觉得很累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累，因为我吃很慢，我每天要咬，我觉得我这牙齿很酸很累、哦、所以同样的比丘他就想象哇，这个上下一直在那边咬咬咬啊，很累，那咬到烂的时候呢啊，那个唾液就出来了嘛，口水就出来了，口水是香的还是臭的？臭的，那口水跟你的饭全部掺在一起，那咬到烂烂的时候你吐出来啊，吐在你的前面的话，你然后你再看你吃得下吗？吃不下了，但是你还跟它吞下去呢，你在嘴巴的时候你不是要跟它吞下去吗？你咬到烂的时候你再跟它吞下去，因为你没有看到，以后你会，如果你要看你咬到烂你再给它吐出来，你看它不要再拿回去，你就觉得说我再也吃不下去了，所以你要做这种观想、哦哦、你再也吃不下，所以以后你对食物呢产生这个啊贪爱的，尤其是在禅修，因为禅修呢是人家来供养的，不是你在家里我要吃什么就煮什么、哦、人家来供养你，你不喜欢的你也要吃，那因为你吃到不喜欢的，你心生烦恼啊，嗔恨心就起了、哦、每天要吃甜他每天就煮咸，我要吃辣一天都没有辣，我要吃酸呢，还有整天就是总是吃不到你适合或者是你喜欢的食物呢，你就起烦恼了、哦、你起烦恼的时候呢，你就不能打坐了，那你就观这个实验想啊、哦，你这样起观二十分钟啊，可能很有效了，你不会再想食物了，啊，不用吃也不行。我们的色身要靠食物的维持，但是吃的时候不要执着，啊、哦，尤其我们是修这个在爬奥道场啊，缅甸爬奥道场这个，我们修这个，因为修了这个安波念禅那过后呢，要修很多很多禅啊，白片什么片都有，还有安波念师、苏念师很多很多片处，然后过来要去观禅、哦。到了晚上，因为我们是持午的嘛，我们持午过了十二点半不吃、哦。到了晚上，因为没有食物了，那晚上那一支香呢？你去打坐的时候，你刚吃完十二点半或者两点，你去打坐的时候，那光啊是非常的亮的，啊，你要射到那里就射到那里。到晚上最后一支香，那光啊没有力了，暗淡下来。每一个禅修者都会体验的这个过程，以后你们修到禅那，那你持午的话，如果你晚上有吃，当然有食物，食物因为食物是时节生色嘛，那时节的火界可以产生很多代，一代又一代，所以它给你很多，你设计就很多，很有力嘛，很有力的话，你禅修就很有力量，你的光就非常的亮，好、哦，那你到晚上呢，因为持午晚上没有吃呢，你的光啊暗暗淡淡的，没有什么光。这个是现实，这个是事实哦，我不是跟你开玩笑，所以事物是也是很重要，只是说你把它当作一种工具来维持你的色身，你不要去执着它，不会因为它起烦恼，这样就是正确的。佛陀也是要吃嘛，嗯，食物有食物的好处，你吃太多变成什么？咚咚，哦。啊、没有很多，没有，不是很多人有这样的什么，不要吃太多，他看到喜欢的他已经忘了啊，不要吃太多，他吃饱才打算哦，所以也不容也不是，而且我们出家人的戒律是一定要吃五的，因为吃五身体会比较轻，身体比较轻的话修禅也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好处，你吃的话你一吃完一打坐马上昏沉。同样，上一堂课我们已经讲过了四十种业处啊，四十种止禅的修行法门。那今天我们接下去 何谓进行定？然后第二面呢，何谓进行定？一共有两种定，一种叫做进行定啊 ，upacara samadhi， 另外一种叫做安止定 ，apana samadhi 啊。何谓进行定呢？进行定是取四相为所缘，仅临于安止定或禅那之前的定为进行定啊，就是说还没有到达禅那啊之前的那个定呢，叫做进行定。在进行定的阶段，禅知还未完全成熟，因此有分心呢，仍然会升起。它虽然还是有啊，进行定也是有五禅知，但是呢，那禅知呢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有分心呢仍然会升起，禅修者可能会落入有分。此时他可能对安般念事项失去觉知，或心呢会有很短暂的时刻想到安般念事项以外的对象，就是他心不再专注于安般念了，就好像还没有能力自己站立的小孩，当他要学习走路时呢，将会一再的跌倒啊。所以进行定的定呢是不稳的，心有时候会离开你的所缘啊，有时候妄念会进来，所以他一直啊还不能够稳定下来，就像小孩子刚学走路一样啊，一直要跌倒一般，这个叫做进行定。那安止定呢？安止定呢，心完全锁入四相，不间断的专注持续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除了四相他不认知其他任何所缘，有分心也不会升起。刚才的进行定会升起有分心，但是安止定呢，它中间是不会升起有分心的。身体有分心就是说你的定力已经退了啊。在这阶段呢，五禅知已经完全成熟，好像身强力壮的成人能够整天挺直站立一般，他证得了色界初禅啊，这个叫做安止定啊。安止定的禅知是非常稳定的啊，在当禅心升起的时候呢，有分心是不会升起的，但是进行定呢就会时常升起有分心，因为它的禅知还不够成熟。它证到了色界初禅，证到了色界初禅过后呢，我们从禅定出来过后呢，我们要检查禅知啊，这是必经的过程啊，要检查五禅知。那五个禅知还记得吗？寻视喜乐意尽信，这五个禅知要怎么检查这五个禅知呢？比如说安般念的事项，安般念的事项是什么？就是你鼻孔下面透明啊，透明好像钻石或者像晨星啊，凌晨早上的星星一般明亮的，这个叫安般念的事项。那你的心专注在这个事项呢，你就进入禅那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那现在你要出定了，你要出定，你要检查你的禅知，要怎么检查呢？刚开始呢，你出定过后呢，你把你的心转入你的有分那一边，就是心脏下面那一边，先观你的有分心。当你找到这个有分心，这个有分心呢，就像一面镜子一般，它是明亮的，像镜子啊，它是明亮的。当你找到过后呢，你又再回来安般念的事项，又再专注安般念的事项啊，然后又再回去有分心那边看，你就会看到这个安般念的事项呢，就会呈现在反映在你的有分心那一边，像一面镜子，它会反映出来。如果你找到这样的找到了这个事项在有分心反映出来，如果你的事项是圆的呢，那有分心反映出来也是圆的，那找到过后呢，你就在这一个那一个地方找那个寻啊，第一个禅知寻，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心呢 一直把心呢投向于安波那个事项，叫做寻。啊，找到过后呢，你又再找第二个禅支，什么呢？是怎么找呢？同样的，在那个地方你就找哈一个心所，那心所是一再而再的专注在安波念的事项，重复的专注在安波念的事项，这个叫做是。然后喜，第三个禅支喜呢，喜是对所缘有兴趣，这叫喜。第四呢乐，喜爱啊，对这个安波念事项产生快乐，这叫乐。一境性呢就是心能够专注在安波念事项。所以你一个一个在你有分那边查这五个禅支，一个一个查，这个只然后增加你们的知识。这个是用慧眼来观的，不是用肉眼，慧眼注定了你眼睛还是关的。就是你开哈，你定力很深的话也是不受影响。你定力，因为你是用慧眼来看的嘛。当然，如果你定力不深，你开了哈，看到外面的所缘，你心可能会散乱啊。所以一般上都是闭着的。但是你如果你是定力很深的人，我相信你开这也可以看到，因为你不是用肉眼来看的，是用慧眼来看的，由智慧产生出来的眼，由定力产生出来那个眼。来看的，好，那检查五禅支过后呢，你就肯定了哈，刚才你已经入了初禅，然后你已经肯定入了初禅过后呢，你要再修习初禅的五自在，第一个叫做转向自在，转向自在呢，就是能够在初定后呢，辨识诸禅支，或者说能够轻易的。以及迅速的转向禅支、寻思等禅支的能力，你能够很快的轻易的、迅速的转向你要找的那个禅支。你要转向寻，你可以转向寻；要转向思，可以转向。这种叫做转向自在。第二个叫入定自在，你能够在任何想入定的时刻呢入定，能够轻易及迅速地证入各种禅呢、比如说你要在三分钟马上入定，你可以入定；你要在五分钟入定，你要在一分钟入定，你马上可以入定。你不要说哎，我等到一个小时才入定。比如说你要五分钟入定，但是你一个小时后才入定呢，这个不是入定自在了。你要训练到你要入定马上就入定啊。如果定力很好的，他站着也可以入定。所以虽然有的人有初禅啊，比如说 Mr. A 他有初禅， Mr. B 有初禅，但是他们的定力的深度可能又不一样啊。有的是非常他进入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可以入定是非常深的，但是有的人呢，可能他也是证入初禅，但是他定力可能没有另外一个人这么好。比如说佛陀的四禅跟弟子的四禅一样吗？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叫做入定自在啊。第三个叫做注定自在，它能够随自己预定的意愿呢注定多久。比如说他要入禅那一个小时，那他准准一个小时他就出定啊，这叫注定啊。准准一个小时他就能够进入一个小时，如果他要住三个小时呢，他就可以住三个小时，所以叫做注定自在啊。他要住五分钟他也可以住五分钟，要修到这样的阶段，然后你才可以进入二禅。第四呢叫做初定自在，就是能够随时在所预定的时间初定。刚才是要在注定要住多久你就能够住多久，那现在注定了要出来了，你要在三个小时出来，三个小时过后呢你自然的会从禅那中出来， automatic 自然会出来，这种叫做初定自在。你不会说你进入里面了，哎呀现在出来不能出来怎么办，你不能出来。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初定自在了啊。你要念到要几时出来就可以，几时进几时出，要住多久都可以啊。第五个叫做审查自在， 审查自在是能够辨识诸残肢，能够在初定之后呢审查刚才所证入的残肢、啊、比如说你刚才证入四残、啊、你现在出来了，你要审查刚才残肢四残的残肢，你能够做到，这种叫做审查自在、啊、所以呢当你证到初残的时候呢，你就要学习这五个自在、啊、学习了这五个自在过后呢，你就可以进入第二禅了、啊、进入第二禅你要怎么办呢？你一定要舍弃什么寻、啊、如果是根据阿毗达摩一共有五禅、啊、所以第二禅他就要舍弃寻，剩下多少个？四个，哪四个？四，不是思，四喜乐一尽性。寻比较粗，所以你要进入二禅呢，你要舍弃比较粗的禅枝、哦、因为为什么要舍弃比较粗呢？因为寻呢比较接近五盖、哦、你心一不小心就掉入五盖了，就从禅那中退失、哦、所以你要进入比较、啊、比较好的比较细的禅那，那你就要舍掉寻，然后剩下四个禅枝，然后你就进入第二禅。好，那进入第二禅过后呢，你也是要学习这五个自在。哪五个自在呢？就是转向自在、入定自在、住定自在、出定自在跟审查自在。好，那过后呢，你就可以再进入第三禅。第三禅要舍弃什么呢？啊，四啊，要舍弃四，然后你就培育比较细的禅枝。那就是喜乐跟一尽性、啊啊、那进入三禅过后呢，你出来你要学习这五个自在、啊、学习了这五个自在你可以进入第四禅。第四禅你要舍弃什么？喜，剩下两个禅枝，哪两个呢？乐跟一尽性、啊、这五个禅枝你要背住、啊、还五个罢了、啊、很容易背。然后你要进入最后第五禅呢，你要舍弃什么？乐，剩下什么？一个而已吗？一尽性一个啊，舍跟一尽性啊，舍比乐好，因为乐你还会情绪还会波动，但是舍呢，你是平衡的，你的心啊不会起波浪啊，也不会沮丧啊，所以舍是比较高的，所以啊五禅只有舍跟一尽性。所以这边讲完了啊，止禅。现在我们进入观禅。要证到涅槃呢，一定要修习观禅啊。观禅叫做 vipassana 啊 ，vipassana。在这个观禅里面呢，有七个层次，有七个清净的层次啊。清净道路，你们知道清净道路吗？清净道路整本呢，就是讲这个七个清净的层次，哪七个呢？第一个叫做戒清净，那希腊维苏迪。第二个呢，心清净，吉达维苏迪。第三呢，见清净，迪契维苏迪。第四呢，度余清净，冈卡维达拉那维苏迪。第五呢，道非道自见清净啊 ，maga maga yana dasana visuddhi。第六呢，行道自见清净 ，patipada yana dasana visuddhi。第七呢，自见清净 ，yana dasana visuddhi。啊，所以一定有这七个层次。啊，第一个是戒清净。佛陀讲经45年。哦、他的法呢，如果概括起来呢，就是37菩提分、哦、佛陀45年讲经法，整个法概括起来只有剩下37个菩提分，再把这37个菩提分呢浓缩起来成为什么？成为三个，哪三个？戒、定、慧、啊、戒学、定学跟慧学。这个戒清净就是戒学，心清净呢就是定学，心清净就是安止定跟精进定两个而已，就是定学。然后剩下的啊，见清净、度于清净、道非道、自见清净、 行道、自见清净跟自见清净，这剩下的五个呢，就是慧学。所以佛陀的教义只有三学：戒、定、慧。整本清净道论呢，也是讲戒、定、慧啊。缅甸帕奥禅师啊，帕奥道场的法门呢，也是根据这个清净道论来修习的。好，所以你们有时间呢，可以去研究这个清净道论，但是呢，不容易明白，很深。要读清净道论的人呢，一定要学阿毗达摩。如果你没有阿毗达摩的知识呢，你是看不懂清净道论的。所以你们今天已经有了这个基础呢，你们可以好继续啊学习清净道论。那这七个层次呢，必须依照次第的。啊，每一层次呢，每一层次的清净呢，是更上一层清净的基础。就是说，你一定要先有戒清净，你才能够心清净；要有心清净，才能够见清净。所以，它一定要跟着层次，就像你爬楼梯这样哈，你一定要先爬第一个梯，才能够到第二个梯。你没有办法从第一个梯跳到第七个梯啊。现在我想谈一下三相哈。如果要学这个毗婆舍那或者是观禅呢，一定要知道三相。哪三相呢？第一个是无常相。无常相的意思就是生生灭灭的呈现方式，叫做无常相啊。生灭的呈现方式啊，叫做无常相。第二个呢，苦相。苦相的意思呢，就是不断的遭受生灭压迫的呈现方式。为什么叫做苦呢？因为它不断的遭受生灭的压迫，所以叫做苦。所以苦相的意思呢，就是说不断地遭受生灭的不断地遭受生灭压迫的呈现方式，叫做苦相。最后一个叫做无我相 anatta， 无我相。无我相是不受控制的呈现方式。名色法它生灭是随着它自然的法则，它是不能够受控制的，所以叫做无我相。佛陀如果没有出现在人间呢，这个世间有存在无常相，有苦相，但是没有人能够体会无我相。当然无我相也是存在在这个世间法，但是没有人能够体会，只有佛陀现世佛陀才能够把这个无我相呢发现出来，然后弘扬给大众。现在我们再来深入的看这个七个清净七个清净呢是根据清净道论，但是根据我们修行慧学的智慧呢，它又可以分为十六智我们等一下会一分分析我们先看第一个戒清净。戒清净呢包括什么呢？在你修行你要怎么修行这个戒清净呢它有四个，叫做四篇清净戒四篇清净戒。第一个是别解脱律仪戒，这个是比丘的戒，比丘有227条戒遵照这227条戒呢，就是别解脱律仪戒。第二个呢是根律仪戒，根律仪戒就是用正念呢防护你的六根用正念防护六根，然后你遇到什么可喜的所缘呢，你就不会执着；那遇到不可喜的所缘呢，你不会起嗔恨。就如玛哈迪萨就如玛哈迪萨的例子，玛哈迪萨是位比丘他平常是修白骨观，观白骨的他白骨观，他修白骨观后证到的禅那呢当作是那个禅那是他修观禅的基础所以他一向来都观，从白骨观证入初禅过后呢，他转去修观禅，观明色法的 无常苦无我，这是他一向来的修法。那有一次呢，他出去托钵啊，他出去托钵啊，比丘托钵都是用正念守住他的六根啊。你看比丘托钵不会东张西望的，他只是看着他的钵，然后注意他四十叶处的其中一种啊。那时候他就注意到白骨观，然后刚好有一个女孩子啊，一个妇女走过来，这个妇女呢跟她丈夫吵架，然后就跑出来，她看到这位比丘哈玛哈比萨的时候，她就朝着这个比丘笑啊，笑很笑声，发出笑声。那这个比丘呢突然 听到笑声呢，就转向头去看，刚好看到这个妇女的牙齿，她就马上进入白骨观啊，马上就白骨观，就把她整个身体只看到白骨，因为她平常已经很熟练了，所以看到牙齿这边她就整个就看到白骨了。那从取外在的这个对象为白骨呢，她又内观，观自己的身体也是白骨，这样观的时候呢啊，进入初禅过后呢，她又进入观禅，观一切名色的无常苦无我，这样一直观呢，在暂住的时候呢，她证到了阿罗汉道果，好不好啊？你要知道他修行 多辛苦啊，你要看到他成就，你要看他付出的努力啊。那个时候呢，他丈夫那个女孩子因为跟丈夫吵架嘛，他就追过来了，追过来就遇到这位玛哈比萨，他就问他说啊，尊者，你没有看到一位妇女从这边走过？那位玛哈比萨就跟他讲说，我没有看到男人或者女人走过，我只看到白骨在走啊，我只看到一个白骨在走，他也没有讲骗话，他毕竟没有看到，他从那个他只看到牙齿过后，他就马上看到白骨，他也没有看到妇女，所以我只看到白骨在走。好，所以这个就是用根立一戒，用正念，然后当你脱钵的时候，你用正念守住你的六根。要怎么用正念守住六根？来，现在我问你，要怎么守住你六根？不要看吗？不要看你会创色。创造术哎，啊！你说守住力跟我不要看，我任何人都不要看，可以吗？不可以，那要创造墙壁啊！那要怎么守住六根？啊 ？OK， 正念，怎样正念？你跟我讲什么正念？啊，专注其中一种业处。如果你是修止禅，你就专注止禅的业处；如果你是修观禅呢，你就是观名色的无常苦无我。好，这样的话，你就能够守住你的六根，你不会遇到啊、哦、喜爱的东西你起执着，遇到不喜爱的东西你起嗔恨，这个就是比丘如何反复他的诸根、嗯、好，第三个呢是活命律仪戒，活命律仪戒，这个就是讲比丘呢他获取生活必需品的方式啊。他必须以正当的方法来获取他生活的必需品，比如说比丘他要吃，他要去托钵啊，要以正当的方式啊来获取。第四个是知具依止戒，知具依止戒呢，是关系到啊出家众的，当他们用衣服穿袈裟或者用餐食物，然后住跟药这四种知具的时候呢。他们用之前呢，他们要适当地审查用他们的正确目的，比如说哦，我们出家人我们吃的时候呢，我们要观，还没有吃之前我们要想，我们要起观说哦，吃这个食物呢不是为了让自己漂亮啊，不是为了让自己长得白白胖胖的啊，不是为了贪这个享受，但是纯粹是为了维持这个色身，为了修行佛法啊，为了克服饥饿啊，因为饥饿会产生痛苦嘛啊，克服这个饥饿，然后吃下这个食物呢，所有的不快的啊饥饿的痛苦就消失，然后新的痛苦不再升起。是什么新的痛苦啊？吃得太饱啊，不吃得太饱就升起痛苦，所以也要观想哈，不要让自己吃得太饱，让另外一种受升起，啊，这样的话呢，我就能够啊有安定下来，然后专心 就行。啊，我们吃饭之前我们要这样观想，这种观想叫做知具一止戒。啊，衣服穿袈裟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我们穿袈裟不是为了漂亮，是为了什么？防止风吹雨打啊，为了遮我们的身体等等啊，要这样观想啊，这种观想呢啊，要审查，就是审查我们用的时候，我们审查它的正确目的啊，这样呢叫做知具一止戒，明白吗？好，所以这四种叫做戒清净啊，有了戒清净呢，我们才能够修心清净。